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罗马书的信息。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求您悦纳我们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祈求您继续的保守带领您自己的守望教会。我们在此也特别的为海英姊妹来祷告，她是如此的摆上，如此的忠心，我们求您纪念他，求您祝福他。他现在还处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求您安慰他，加力量给他。我们真的是求您因着他这样的追求，也求您格外的祝福他，拓展他的生命，愿他与您更加的相近。我们仰望主，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之前我们分享的罗马书前八章是关于福音的真理，包括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及神的子民在基督里拥有的能力、享受的福气等等。那上周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十章，还有下周要分享的十一章，构成另外一个部分。这三章讲的是上帝的拯救计划，也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神的计划中过去怎样，以及最终将要如何。第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其中真正得救的不过是少数。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那为什么很多以色列人不能得救呢？原因就在九章三十二节，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还有十章三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而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意，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吗？不是的。第十章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表明，不是没有人传福音给以色列人，而是他们硬着心拒绝神的道。我们今天分享第十章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三节是第一个部分，主题是得救的真知识。十四到二十一节是第二个部分，主题是以色列人沉沦的原因。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十章一节，保罗以一句充满感情的话开始他这一段的论述。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一节和九章二节非常的相像，那里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两节同样是饱含深情。加尔文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上帝的仆人是多么的不愿触犯任何人。一般来说，我们都特别佩服使徒的勇气，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也无论面对何等的逼迫和危险，他们都敢于指责罪恶，也敢于见证基督。但是九章二节和十章一节这样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使徒也是温柔和体贴人的。其实他们勇敢是为了福音，温柔也同样是为了福音，无论展现哪一面，目的都是为了使福音不受妨碍。所以我们比较温柔的人要学习勇敢，我们比较勇敢的人也要学习温柔，并且要学习使徒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要用不同的方式说话。我们如此行并不是要讨好人，乃是要人不因我们的任性无理而误解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让人因为福音而讨厌我们，但不要让人因为我们而讨厌福音。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无论他讲的道理还是他讲道理的方式，都可以说是无可指摘，所以以色列人拒绝福音就更显得无可推诿了。接着保罗指出，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相信保罗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他自己，因为他就曾热心地逼迫教会。这话也可以指一切为错误的道理发热心的人。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也有人以为，只要动机是好的，无论怎样追求神都能被悦纳。但保罗在此就否定了这样的观念。敬虔不是只要有热心、有良好的动机就可以了，敬虔还必须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都听说过南辕北辙这个成语， 寻求真理就是如此，如果方向错了，道路错了，那么越努力反而越加的偏离。那么得救的正路是什么呢？三节告诉我们，就是凭着神的义，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义。神的义就是从基督来的，是恩典，自己的义就是自己赚的，是功德。所以世上的宗教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凭信心，一类是靠行为，或者说一类是讲恩典，另一类是讲道德。相信神的义是彻底承认人的罪性与无能，要立自己的义是对自己仍然抱有幻想。同样是行善，那些相信神的义的是出于感恩和被更新的性情而行善，那些要立自己义的是出于骄傲和积攒功德而行善。所以基督信仰和其他一切宗教虽然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却大相径庭。而其他一些宗教虽然看上去差别很大，但其实本质却是一脉相承。那么如何得着神的义呢？四节告诉我们，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总结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目标，二是指终结。说基督是律法的目标，意思就是马太福音5章17节所讲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就是说基督成全了律法，所以凡在他里面的人也就满足了律法。说基督是律法的终结，意思就是基督来了，从此就废止了靠行律法称义这条路。现代的学者持第二种解释的居多，而以前的解经家多数持第一种解释，但是其实在应用上这两者没有不同，都是表明唯有基督成全律法，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得着神的义。那么得着神的义是不是一件难事呢？保罗在5节到8节就做了一个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五节引用利未记18章的经文，说到遵行律法，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也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而主的兄弟雅各也说过，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在保罗看来，摩西的话虽然简单，虽然正确，但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与律法的义相对的信心的义在哪里呢？保罗在6到8节同样引用了摩西的一段话，就是申命记30章的11到14节，意思是信心的义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不用上天求，不用入地寻，不用像唐僧一样去西天，也不用经历99、81难。保罗在引用这一段时特别做了一点改动，就是把原文的海外改成了阴间，使这一段特别指向基督的工作，意思是基督自己已经道成肉身，也自己从死里复活，完全不用人再做什么。所以5节与6到8节对比，就说明律法的义是人不可能达到的，而神的义却是容易得到的，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世间，并且他亲自做成了救恩所需的一切功夫。得着神的义是容易的，不用历经艰辛，不用刻苦修炼，更不用我们自己舍生取义，只要我们用心和用口来接受基督。这就是8节说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的意思，就是只要用心和口回应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救了。9节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10节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2节提到心和口的顺序正好相反。那么到底心和口哪个在先呢？其实保罗把两者的顺序随意变换，正说明心和口其实是一体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必须心里相信主，也必要口里承认主。口里承认就是公开见证的意思，所以主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彼得在回答人如何得救的问题时也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洗礼和信主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它是一种公开的宣告，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虽然不能说那些隐藏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但我却可以明确地说，不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不敢在人前为主做见证，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因此 我们也绝不能用觉知祷告来代替洗礼，因为觉知祷告可以私下做，但是洗礼必须公开行，而公开我们所信的正是上帝的命令和心意。那么得着基督不仅这么容易，而且这一恩典还是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预备的，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不分尊贵人和卑贱人，这就是福音。十一节到十三节连续用了五个词来表达这一信息，就是凡信他的，没有分别，同有一位主，一切求告他的，凡求告主名的。以上这些要点就是得救的真知识。其实这也是保罗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福音，而这福音无论是恩典的道理，还是信心的道理，或者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救恩上没有分别的道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是颠覆性的。他们不是没有听到，也不是没有听清，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接下来的14到21节就证明以色列人听见了福音，而且他们的心也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仍然不愿意听从。14节、15节，保罗连续用了四个反问句，这四个反问句环环相扣，他的逻辑终点是人们求告上帝，而他的起点是上帝差遣人做福音的使者，这也就是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定其实不仅包括事情的结果，也包括成就结果的方式和手段。保罗是坚定的预定论者。那我们在第9章已经看出保罗的观点，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何等坚决的态度。但保罗同时又是最积极最勇敢的福音使者，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预定的方式，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有人说，既然上帝都预定了，我们何必还传福音呢？这其实不是真正懂得预定，因为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也被预定要听到福音而相信，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在神的计划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在上帝的预定中，他不是让天使在梦中给人传福音，也不是单单使用圣灵的工作，而是要借着我们的笨嘴拙舌与他同工。对传福音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升天时，这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给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从预定的角度说，就是从万事以先，神已经预定我们得救，也预定我们做使者，要使万人因着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预定何等伟大，我们的责任也是何等荣耀。愿我们都能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来17节是对宣教问题的一个补充，人能相信的前提是有人向他传，那传什么呢？传的乃是道，就是基督的话，或者说是关于基督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传，而且要传的对，传的准，也就是要传纯正的道理，而不是传我们的私意。所以我们前面讲，寻求主不仅需要热心，还要按着真知识。同样，我们传扬主也是需要热心，还要加上真知识。那么保罗时代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到福音呢？当然听到了，无论从彼得那里，还是从保罗这里，或者从其他使徒那里，犹太人确实听到了福音。所以保罗在18节自问自答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又在16节告诉我们，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那么以色列人不听从福音，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的道理吗？保罗在19节引用申命记的经文证明，上帝使救恩临到外邦，就是向以色列人证明恩典和信心的道理，而以色列人确实受到了触动。在21节，保罗又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证明上帝不断地呼召以色列人归向自己，但以色列却始终偏行己路。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况差不多仍然如此，普世的教会都恳切地为以色列祷告，也想方设法向他们传福音，但所结的果子却不多。正如保罗所看到的，这悖逆的责任乃在他们自己。上一章我们分享的重点是上帝的主权和拣选， 好像一些以色列人沉沦在于上帝没有拣选他们。而这一章的重点是以色列人的责任。显然保罗又认为以色列人被弃绝是因为他们的刚硬悖逆，明显这两个方面看上去是矛盾的。也有人试图用理性调和这两方面，结果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但在信心里，其实这两个方面完全可以同时接受。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应当彻底的敬畏上帝，以至于相信万事万物绝不会脱离上帝的安排，大到星辰的运行，小到一只蚂蚁的寿命，或者人的得救与沉沦，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同时，一个属神的人也应当彻底的努力，就是无论接受救恩，还是传扬福音，或者追求生命晋升，都要竭尽全力，就好像完全没有预定这回事儿一样。在理性上，这两方面无法调和，但在属神的生命里，这两方面却真能统一。愿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生命，凭信心进入这样的境界。九十两章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悖逆的现状和他们沉沦的原因，但最终他们的命运如何呢？下周在十一章中，我们将揭晓上帝最终的计划。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预备福音，感谢您使我们这本来是真的话外人本来是与圣约无分的本来是这个恩约之外的人，也能够与天国有分，也能够与您儿子的名分有分。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并且这恩典实在是恩典，因为它不是我们做成的，并不用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主，我们真的是为此要大大的赞美您和感谢您，求您将这样的感恩之心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因着有如此的感恩，就能够更加殷勤的来服侍您，也爱我们周围的邻舍。主，我们仰望您，主，求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您引导我们走义路，求您让我们真的吸引我们来追随您直到永远。主，我们仰望您，继续的祝福带领罗马书的分享，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您属您的子民都能够得造就。我们仰望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